现在耶稣，我们在复活日早晨，我们来向你献上感恩。这真是一个纪念你为我们复活、为我们得胜、为我们胜过死亡、为我们胜过阴间，又将那个复活的生命注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叫我们能够与你分享那个复活的荣耀。我们求主你在今天早晨的时候，你就与我们同在，圣灵来帮助我们，使那个复活的新生命住进我们的心里面。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我们生命满有盼望，满有荣耀，满有你的得胜。我们就把今天早晨我们所有的这个罗马书，我们交托在仰望在主的手中，求主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这个今天你们来的刚好，今天那个我们罗马书已经，因为我们罗马书讲完了，所以。那个，我们今天从第一章开始再把它讲一次，好，我们大概花了9个月的时间呢，讲罗马书，所以这一卷书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把它16章通通都查完，罗马书是在新约的第。我看那个福音书《使徒行传》，然后过来就是罗马书，在新约比较后面的地方。对，好，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大致上把这个罗马书，把它从第一章我们看到第八章了，把当中的一些重点，我们把它大家互相讨论一下。如果说各位有什么，因为我们都已经学过了哈。都已经这个罗马书上面，我们都已经在这里下了一些功夫，所以最主要就是大家自己在这一件事情上，大家看了这一段圣经之后，哎，你把它整卷你都看过了，然后你再回去看这一节圣经，哎，你有什么新的亮光，什么新的看法，有什么觉得哎，以前我怎么不明白的，哦，然后我们能够一起来思想。罗马书是一卷非常这个前后逻辑连贯的书啊。如果说我们讲基督教，有一些事情我们是很感性的，我们很感那个很那个对神的这个恩典的行动，我们有些事情很感恩的哦。讲到神的爱，神耶稣基督的那个同在哦，那种给我们一些很深的感觉。有些东西我们用感觉的，我们在信仰当中特别是在约翰福音哇，讲到约翰福音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讲老约翰，他很多事情都是讲到神的爱，然后这样子让我们能够好像你必须要在感觉当中去摸。但是罗马书是非常逻辑的一卷书，就是保罗他讲每一句话，他背后的那个逻辑是很严谨的，所以你没有办法说把它当中你，甚至我们可以说，你没有办法说在保罗书信当中找到任何一个破绽，就是像罗马书这一卷书，你没有办法找到任何一个破绽。为什么没有办法呢？因为最重要就是这一卷书实在是神的启示，他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非常，他自己非常严谨的这些律法的这些训练，以及呢神这个永恒的旨意当中那个不可以改变的那一些旨意。好，那么罗马书，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念了。罗马书，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我们从第一节我们念到第四节。好，请。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福音是曾从前借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国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好，这里讲到说，保罗他写罗马书是为了要传什么？传 复活的主传什么？他这里有传什么？特派传什么？神的福音。对，他这里讲到一个特派传神的福音哦，所以罗马书一个中心的思想就是保罗他特派传神的福音。我们注意一下传福音哦，保罗他整卷罗马书就在讲传福音哦。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是保罗他跟我们讲说福音这件事情到底是什么？福音是什么？请问各位，福音是什么？然后从年界众先知所传的福音，那福音又是众先知所传，
道成肉身的福音，
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对，所以福音的中心有一个对象，这是耶稣基督。如果说福音脱离了耶稣基督，它就不成为福音了。所以福音是好消息，但是这个好消息有一个中心对象，就是他必须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你可以带人家去教会，然后跟人家说你信了耶稣之后有很多的，我不知道你信了耶稣会怎么样啊？信了耶稣以后升官发财，什么生命平安，百病不侵，什么你可以跟人家这样讲，但是呢，你不能够脱离一个主题，就叫做耶稣基督。是的，这些有可能发生，但是呢，这些呢不是福音，这些只是福音所带来的，有可能为我们，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生命改变以后，有可能带来我们生命的副产品，但是我们的福音不能够脱离一个中心，叫做耶稣基督。为什么不能脱离这？然后论到他儿子哦，然后接下来就说，论到他儿子，他儿子他是谁啊？
上帝。
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有两个特性哦。第一个，他说按着肉体来说，所以按肉体来说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稣他有一个肉身哦，他是那个大卫的子孙，对，他是有家谱的哦。这件事情是他是肉体，他肉体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体吧？没有肉体的，请继续。你一定会毛骨悚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肉体，所以他跟我们每一个人一样，按着肉体这一方面，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每一个人都他跟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他是大卫所生的，我们也是那个 whatever 爸爸妈妈，然后祖父什么哦，大卫所生就是大卫的后代啦哦，就是我们也有一个祖先呢，所以炎黄子孙呐什么的哦，我们按着肉体来讲，我们都有这个身份。好，接下来说，按着圣善的灵说，这是非常罗马书的第一个困难的地方哦，按着圣善的灵说，他是什么？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今天是复活节啊，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稍微的思想一下，复活这一件事情呢，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要按着圣善的灵说？按着圣善的灵跟复活有什么关系？好，请各位学过罗马书的人回答。按着圣善的灵跟复活有什么关系？啊？复活是？然后呢？复活怎么样？好，这里我复活升天，然后呢？然后跟圣灵有什么关系？
圣灵是从耶稣下来的那个。
哦，圣灵什么时候差来的？
是
耶稣升天以后赐下圣灵，对不对？所以圣灵跟复活非常的有关系哦。圣灵，耶稣如果他说我不去，谁就不来，保惠师不来，对，圣灵不来，不是说圣灵就不存在了，只是圣灵他不长久的与我们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耶稣说我一定要去。我一定要死，我一定要升天，圣灵才来。 所以圣灵跟基督的复活是有相当大的关系的。这里讲到按着圣善的灵来说，是耶稣的。我们刚才说按着肉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肉体，但是按着圣善的灵，那个我们升天以后会不会？好像跟圣灵降下没有关系哈。我们升天以后就升天了啊，所以按着圣善的灵说，就是说耶稣升天使得圣灵降下这件事情，显明他是人的儿子，显明他是神。神只有神说我上去，然后我可以让圣灵下来，只有神能够，只有神他有这个身份，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差派的这个能力，只有神可以。所以这是显明他是神。当今天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怎么知道基督是神呢？我们怎么知道耶稣是神？我们信耶啊？对，要通过圣灵，一定要通过圣灵。我们不通过圣灵，我们对耶稣的认识只能认识他是人，只能认识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一面。这个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去认识。为什么？我们只要去以色列地那边，我们去研究，然后去做这个历史考古的研究，我们就会知道哦，有一个人，这个人叫耶稣。这件事情是不能推翻的。但是我们要相信耶稣是神，我们必须要借着这一位耶稣所差来的圣灵，我们才能够相信耶稣是神。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耶稣是神这一个事实。所以他说按着圣灵来讲，他是以复活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这是一件历史事实。但是耶稣基督已经复活这一件历史事实，这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否认的历史事实。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面，我们去做考证，没有办法找到任何一个证明说耶稣没有复活的。这个耶稣复活呢是一个历史事实，但是我们要从耶稣复活说话，耶稣复活说话。那个18世纪有一个哲学家叫做秀，有没有人听过秀这个人？休谟哈，休谟这个人他是那个怀疑论的，他就说这个你跟我讲这个耶稣复活是一件神迹，又怎么样？只不过是历史上面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哦，对啊，他这样讲对啊。我们可以用很多的历史事实跟人证明哦，从前基督教都是用这样子的方法，你跟人证明通了，人就信了。这个是特别是理性主义所带给我们这个方法。我们觉得你把它证明清楚了，通了，我理性想清楚了，你没有办法反驳，你就要相信了。但是秀说，你跟我讲这件事情，好了，那个耶稣已经复活了，那又怎么样了？是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了，然后呢，对我的信心又怎么影响？中国有很多传说啊，那个关公，孙悟空啊，对不对？啊，你跟我讲这些事情，难道我就要去信这些东西吗？哦，所以是的。有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怎么让我相信？这些事情必须要透过圣灵啊！所以人的这里是保罗他讲到的这个福音的一个中心，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他是人。那特别是耶稣基督是神这件事情，必须透过圣灵来向我们启示。好，我们来看第17节，第一章的第16、第17节，我们一起来念嘛，16、第17节，我们一起请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第16节又讲到这个我们所传的什么 福音，福音啊，福音啊，什么是福音呢？我在这里说，福音是神的大能，福音是神的大能。那什么是福音呢？福音，什么是福音？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这个第一章这里是说福音，是神的大能，对不对？三章二十二节讲什么？三章二十二节，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来念，请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好，这里讲到说福音呢，这里十七节说神的义正在哪里显明出来？第十七节讲到，第一章十七节讲到说神的义在哪里显明出来？对呀，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对不对？第三章第二十二节讲到神的义怎么样？
信耶稣基督，
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什么叫做福音？所以福音就是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对不对？所以福音，对，所以说神的义，一章第十七节讲神的义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第三章二十二节呢就讲到说神的义就是信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福音就是信耶稣，看到了没？福音就是信耶稣。我们传福音是传什么？就是传因信怎么样？因信称义，神的义因着信耶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这个就是福音。福音是好消息，这个福音的原文啊，原文的意思就是一个好消息哦。所以我如果说我昨天去买了一个什么很好的东西，然后很便宜，然后我就说福音，今天那个鸡蛋你打一块钱，然后我就福音啊，但是这个好消息有内容啊。他不是鸡蛋去打一块钱呢、哦，他是信耶稣，神的义，我们就得到神的义，这个是福音。所以福音，我们刚才讲说，福音的中心思想是一个人，叫做耶稣基督。然后呢，福音的对象呢，就是我们相信耶稣，我们要相信耶稣，然后呢，我们可以得到神的义。这里就讲到我们福音。到底什么是福音？简单的来说，福音就是因信怎么样称义。好，所以整个罗马书的中心思想它就是福音。它解释什么是福音，慢慢的我们就看到，哦，福音原来是告诉我们说人可以因信称义哦，人可以因信然后就得到那个神的义，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第一章第十八节。原来什么？原来行，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好，我们原来，为什么人需要福音呢？为什么我们需要因信称义呢？哦，我不信，我不义，有什么关系呢？第十八节说。原来我告诉你一件事情，保罗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那些不相信神的不虔不义的人，基本上就是不虔就是不相信神嘛，不义就是因信不称，就是不因信就不称义那个人嘛。哦，那不虔不相信上帝不义有什么了不起？神的愤怒在那个人的身上，为什么那个人呢？他说这些人就是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然后第一章后面就讲到这些人他们怎么样子阻挡真理，那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详细的看了，但你可以去看这些人他们明明是有神，他们就是不相信有神，他们是怎么样子的不相信呢？这里第十八节这里讲到用这个阻挡真理啊，就是说神他显明他的公义。但是显明他的真理，但是这些人他去阻挡哦。新译本这个阻挡叫做什么？新译本，压制真理，压制真理哦。神就是说 神把真理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理哦。我们人心里面人心有公理，但是呢，我们把它压制下来，压制下来就是人产生罪的原因。神给人里面有一个真理的心，有一个认识真理的心，有一个追求真理的心。但是什么时候我们把那个对真理的那个追求，对真理的认识，把它压制下来，就产生了罪。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当他们犯罪的时候呢，他们就不照着这个神的心意去行，乃是照着这些人犯罪以后堕落的本性去行。所以人需要福音。那么人需要福音，这里保罗就是讲到说，那你看世界上面有这些人，他们都行不义，他们都阻挡真理。那我的行为如果比那些阻挡真理很多的人，我阻挡少一点真理，是不是我就是一个好人呢？啊，他有一些人他阻挡真理比较多嘛，所以他杀人放火，那个抢劫啊，那个每天去赌博哈，啊，有一些人我没有那么阻挡真理，我有读书啊，哦，所以我没有做那么多坏事。哎，这个第二章我们一起来看呢，这很好玩哦。那个，哎，这些第一章是讲到这些人阻挡真理哦，这些人做很多坏事。第二章我们来看第一节，那个第一节，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哇，第二章讲到另外一种人，第一章讲到那些那个外邦人哦，那些，就是以保罗他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是以犹太人为中心哦，犹太人是很有道德、很有律法、很有那个很有传统的哈，很有这个宗教性的这些外邦人，第一章是讲这些外邦人，第二章呢讲。就转过头来讲，你们这些论断人的人，你们这些自以为有很好的道德的犹太人，你们看看你们自己哦。他说，你们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哦，是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呢？你自己所就是刚好证明你自己所行的和别人一样。以后他讲的这个这些事情呢？哦，原来。他虽然他可以论断人，但是并不代表说他有一个更高的一个道德标准，或者更高的，因为他也是在活在压制真理当中，他对神的真理还是反抗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这些人呢，他们还是要按照他们心里面以为的那个什么，我们一来看第十二节，行。没有，第二章第十二节，请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好，什么叫做律法？什么叫做律法？很简单嘛，什么叫律法？保罗他在这里讲律法是指什么？是指神的律法。神的律法写在哪里？旧约的律法，所以这里讲到律法是讲旧约的律法，还没有写在我们还不是新约的律法啊，旧约的律法写在圣经上面，写在旧约圣经上面这些，包括十诫，也包括十诫以后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所要遵守的这些诫命。哎，犹太人他们觉得说。我们按照这个律法行啦、啊，所以我们就那个我们就好了、啊。神这里跟我们讲说，没有那些外邦人，如果他们没有律法，他们能够遵守他们心里面的那个道德律，他们能够问心无愧，扪心自问，做人没有亏欠。他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他不按律法灭亡，也就是说，他的 他没有律法呢，并不是说代表他就无法无天了。第十四节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顺着什么？他有一个本性，他有一个人当中有一个善良的本性。如果他能够不违背他那个善良的本性，哎，请注意，这个善良的本性不是说他压制真理以后那个残缺的善良的本性，是他对真理完全的顺服，完全他前面讲到说，他如果压制真理，那这个是不对的哦。所以他如果没有抵挡神，他按照神放在他里面那个善良的本性去行，他没有压制他，他没有自己去定一套他自己的那个原则，他完全按照神当初所给他那个原则去行，那他也不会灭亡，他就按照那个本性受审判。所以这意思是怎么样？是说这些人做得到做不到？
做得到。
做得到。对，就是说这些人有可能做得到哦，有可能做得到。就是说，如果他都完全不那个完全他不压制，他也遵守完全遵守他心里面那个善良的本性，那么他也会得救。但是有没有这样子的人？没有这样子，没有办法有这样子的人。为什么？因为所有的人，保罗在这里，他其实他从第一章到第三章，就是要把所有的人都圈在这个罪的当中。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有可能，是有办法，但是呢，他们没有办法做到。有律法的人呢，没有办法遵守全部的律法；没有律法的人呢，也没有办法做到他完全不压抑神他所赐给他呢。完全按照他那个善良的本性，完全不去压抑神给他的那个，他没有办法做到啊。所以这一些人呢，他们也不能够论断的，因为他们在这当中呢，也显出他们看见别人的这些缺点的时候，也显出他们自己的那个残缺不全。好，然后再过来呢，就是讲到关于犹太人。犹太人好像他们是可以靠着律法得救的，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完全遵守律法啊。第三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三章。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第四节。
这样
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即便有不信的，这有何妨呢？难道他们的不信就废掉神的信吗？断乎不能。不如说神是真实的，人都是虚谎的。如经上所记，你责备人的时候显为公义，被人议论的时候可以得胜。这里讲到犹太人，看起来犹太人他们有律法，律法可以叫他们得救啊。律法他们遵守摩西的十诫，当时犹太人他们遵守律法啊，不只是说这些律法里面告诉他们说不可行不可行这个不可行那个，而且律法里面有为他们预备什么？有为他们预备，如果他们做错的事情怎么办？哎，他们律法当中有为他们预备赎罪的这个道路，律法里面有哎，不是没有。遵守律法，我如果去赎罪，所以犹太人他们并不是说我可以一样事情一样律法都不犯，神写在圣经上面的这些诫命呢、哦，那个不可以做这些事情呢、哦、啊，那他可能他不是做大恶，但是他不小心，所以到在那个创世纪不是在那个摩西律法当中，很多人怎么样？那个放牛啊，不小心那个牛跑到人家的那个家里面去吃东西啊，或者说人家的牛啊不小心跑到我家来，然后什么还有什么不小心那个。反正就是很多不是故意犯的罪，不小心犯的罪哦，这可能在外面砍树，然后那个树倒下来哦，把人压死了， 这个今天我们也很多人开车不小心被撞了的，哦，不小。那个这个叫做什么？什么过失杀人嘛？过就是无不不不是不是不是有意的哈，不是蓄意的，是过失啊，过失杀人了、啊。像这种东西，犹太人当中，他们有预备律法，他们律法有预备这个救赎哎、欸，哦，他不是说这种人没救了，这种人呢，他们可以到祭司那边。他们可以得救的，所以他们觉得说，他们守完全部律法，他们就得救了。但是呢，律法给犹太人带来的恰恰相反，就是犹太人没有办法遵守，还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守全这个律法。为什么？因为他们一面遵守律法呢，他们就一面在犯罪。他们觉得，哎，这律法很好用啊。所以他们就一面遵守，他们一面犯罪。所以律法在犹太人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变成一种好像他们有了律法，让他们觉得很骄傲、很了不起。这个民族，我们这个民族比别的民族好。但是呢，他们一面遵守律法呢，他们却一面去偷庙中之物。这个第二章这里讲说他们什么偷庙中之物，他们偷偷的去做，在暗地里面去做，好像一个法官，他明明知道，哦，他明明知道什么事情是应当是对的，是错的。他白天的时候他当法官，晚上的时候呢，他就在家里面去犯罪，因为没有人去管这些暗地里面做的事。所以这是犹太人他们的光景，外表上面有很虔诚的宗教行为，但是里面呢，他们没有这个实际上面的这种敬虔的生活。这些变成说，外面的这些律法呢，变成说只是一个装饰品，让他们觉得，好像他们比外邦人了不起。其实没有，这些人他们做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这样说来，那就不要律法了嘛。哦，我们还想说，那还要一套律法干嘛？上帝浪费了整个旧约，几千年的时间。去启示摩西这个律法，然后让以色列人没有遵守，没有办法遵守，这样子，这个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哦，这个律法有什么好处？这有什么用？这是第三章刚跟我们说的，然后说，哎，不是啊，这件事情大有好处，有什么好处？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哦，所以在犹太人的生命生那个历史当中，虽然他们。犯律法，他们失败了，他们在律法这件事情失败，但是他们有神的圣言，神的圣言就是神的圣经啊，在圣经上面所保存下来，神直接讲的话，直接神直接对人讲的话写在圣经上面，这是神的圣言，这是只有犹太人有的啊，这个天下各民族啊，那个远志明他说。老子哈，他说老子是中国的什么？记不记得？啊，老子是中国的耶稣啊！我们那个犹太人有个耶稣，中国人也有个耶稣是老子哈。对不起，老子不是中国的耶稣，因为老子他再怎么样，他是一个犯罪的，他可以认识神的真理，他可以是那个对真理比较少，我们前面说阻挡的人，他可以对真理比较少阻挡的人。但是呢，他不能够直接的去领受神的特殊启示，他也不能够去，特别是领受那个关于救恩的启示，他没有办法去领受，因为他是一个有限的一个罪人，所以他没有办法成为中国的耶稣啊。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没有办法去相信，因为福音所信的对象是耶稣基督，是这一位是神又是人的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子孙，不是老子啊。所以这件事情，我相信在他对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也许他想要借此来说服中国人的学者，但是这件事情，因为他是错误的，因为他跟福音相抵触，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接受。好，那有问题的人呢，他可以跟我讲。好，但老子不是中国耶稣。好。这个像犹太人他是他们领受神的圣言哦，然后呢说，即便有不信的，又有何妨呢？他那个 犹太人不信，就是说他们不能够遵守律法，所以他们在遵守律法的事情这件事情上面失败了，难道就代表神的失败吗？这里说第四节说断乎不能，他说神是真实的，人是虚谎的，所以讲到说犹太人的失败并不能够损毁神任何的真实，神那个真实哈，你没有办法损毁神真实的任何一部分。好像说神他把完整律法交给犹太人，犹太人他们失败，那是犹太人的失败，不是上帝的失败。上帝的真实在这当中没有丝毫的减损，这个是整个犹太人他们领受福音的这一件事情上，犹太人他们在旧约领受整个旧约的对他们的这个律法的教导，他们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显出神的真实，显出神他在公义信实这一面，神他并没有按照犹太人的软弱，神就软弱了。乃是因为犹太人的软弱，更加的显出神的真实。我们在整个犹太人的历史上面，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当犹太人犯罪的时候，神没有说这是我的选民，所以呢，我就让他们不受惩罚，让他们继续的犯罪。犹太人犯罪，神就怎么样惩罚他们？神就让他们被掳，神就让他们让他们的国让他们的国家被毁掉，让他们遭受这些外邦人侵犯，让他们的民族受苦。因为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刚好他们成为一个叫做什么 legend， 叫什么，他们成为那样子的一个模范啊。就是本来呢，神是要让这些人说，如果你做得好，你就是一个好的模范。那现在他就成为一个坏的模范，叫做如果你犯罪，你的结局就跟犹太人一样。哇，所以犹太人遭受神的惩罚呢，并没有减损，犹太人没有办法遵守律法，并不会减少神公义的神他公义的那一面的任何一点损失。因为当犹太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的时候，神按照律法的应许祝福他们；当犹太人不遵守律法的时候，神按照律法的咒诅来咒诅他们，来让他们受苦。所以这一件事情刚好证明显明神完整的公义，包括对他自己的选民犹太人在内。好，所以这整个这个罗马书第一到三章呢，有一个总结啊，就是第21节到第26节，我们一起来念，行。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却有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基督的为义。我们曾经用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讲这一段，这一段讲到神的义，讲到耶稣基督作为挽回祭，挽回祭，记不记得什么叫做挽回祭啊？什么叫做挽回祭？我们讲到挽回祭的时候，我们是讲到在旧约有一个地方叫做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一个东西叫做约柜，约柜的上面有一块板子叫做施恩座。哦，所以挽回祭呢，就是代表，就是那个字就是施恩座，就是赦罪座。哦，那挽回祭这个东西呢，这个施恩座，它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代表的意义就是神跟人之间的那个连结，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神他在 在跟人交通的时候，他透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就好像那个圣所里面的那个施恩座哦。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是透过那个施恩座来到神的面前。没有那个施恩座，人在神的面前是没有办法站立的。人在神的面前是在神的面前呢，是神的公义要审判人的。神的公义要审判人的时候，透过那个施恩座，神看人是完全的。这个是旧约里面神所预表的耶稣基督。当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神透过耶稣基督来看人，这是挽回祭。这个是耶稣基督他作为神和人之间的这个中保的那个地位，使得人跟神之间能够有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挽回哦，为什么要挽回啊？挽回什么？挽回啊？挽回什么？挽回和起初跟神的关系哦。所以人跟神之间呢，很好，真的是。每次我问问题嘛，他都答对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一讲的都讲对了。那个挽回祭啊，就是人跟神之间，本来人犯罪以后，神对人的那个关系是愤怒的关系啊。神看到人就是。看到人就看到人那个犯罪的那个人堕落人的犯罪，所以人在神面前呢，结局就是击杀，就是死。神对人这个愤怒呢，借着耶稣基督就使人跟神和好了，人跟神之间那个关系就和好了。不仅如此，人对神，本来人在没有耶稣基督之前，人对神的关系也是敌对的。我们刚才讲到说那个压制真理，为什么压制真理？因为人跟神之间那个是仇恨的，人堕落的人跟公义的神之间那个关系也是对立的，所以人呢在行不义就阻挡真理嘛，就对真理就产生一个反动。为什么没有人能够心里面能够完全的遵守神所给他的一个良心的律？因为人的本性是阻挡，对这些东西是仇恨的，所以这些东西是不接受的。人的本性当中对真理就有一个压制，这是人堕落的人性里面必定有的一个现象。所以堕落的人跟神之间是彼此敌对的，神看人是有罪的，神的公义不能够包容人。人对神呢，人对这位公义的神，他所赐下这些律法也是敌对的，也是不接受的。所以人跟神之间那个彼此的对立那个关系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得到了完全的解决，拆毁了这中间的隔断的墙。所以当我们拆毁这中间隔断的墙，有两边嘛，两边呢都是对立的。如今蓝绿之间如今这两边的对立，你要和解了，你必须要两边之间，你都必须要两边之间都要做出饶恕，你才可能这个两边之间呢、啊，那个产生和。我刚刚在就讲这件事，我就想到这个政治上面就是这样啊。你要和解，你说和解，你说我今天我一党独大了，我去跟他和解，那当然很好和解啊。那他那个小党要跟我和解，这个必须要，他必须要敞开心胸啊，就饶恕过去的这个政治恶斗，然后要来和解。哇，这是一件非常。impossible 是在人间这些事情是 impossible 的，只有在基督耶稣里面才可能真正的产生真正的和解，要不然其他人间那些都是政治，都是假的表象。好，那个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注意这里他不是说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和人的信。所以呢，你要有挽回祭呢，你要耶稣基督，你要流血，然后呢，人要相信。如果人不相信，这个挽回祭就不成就了。好像你读这样子是这个意思，但是你再仔细看，你再仔细想， 人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凭着耶稣的血，这个很好了解，耶稣他流血是怎么样？死掉嘛，哦，他流血是耶稣这是讲到耶稣的为我们舍命流血这件事情，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死掉，使得神跟人之间可以和好，他凭着人的信，那人的信在挽回祭这件事情上面有什么功用呢？
你相信
你会得到，不相信你就没有关系了。对，你会相信你才能得到，但是相信是怎么样？相信跟挽回祭，人的相信会不会损害挽回祭的？
不会，
不会。对，所以这一句话的意思是说，神设立做耶稣基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好像说我今天这个什么大药厂那个做了一个抗癌的药，是凭着里面的一个什么很好的成分哦，那我做了一个药。然后呢，然后病人吃下去，那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药，然后呢，病人吃下去，然后这个病人就得到医治。但是呢，并不是说我做了一个很好的药，然后病人不吃，那这个还是很好的药，还是很好的药。所以神设立耶稣基督做挽回祭，并不是说靠着人的信，这个跟人的信一点关系都没有了。他挽回祭存在，然后人的信呢？人的信说，我今天我有这个万灵神丹呐，然后我就拿来，我就吃下去，然后我的罪就得到赦免了。这是我对挽回祭的一个人的一个回应，我正确的回应，我就得到挽回祭；我没有回应，我就没有得到挽回祭。所以人的信是什么？人的信是人对挽回祭，凭着耶稣基督的血这件事情，人。回应这件事情，回应，所以人在人的信在这挽回祭这件事情上面呢，它是完全没有功效，完全没有功劳的，就是这样子。人因信称义是代表说人完全没有能力，完全没有功劳，完全没有完全这就当人完全没有办法参与。耶稣基督的死，人能够参与吗？人能够去左右历史？让耶稣基督去死吗？没有，这件事情完全没有办法，完全都是神在历史上面的安排，人完全没有办法去左右，然后呢，人只能够回应，人的信是这样子的，不是说神人合作哈、啊，我给你一个万灵丹，你呢，你要加一个什么成分进去，然后你才会得救，不是的，人在这件事情上完全没有功劳，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参与，人只是正确的回应，人就得到。好，这个是第三章第一到三章。那这一段的重要性呢，在于说它是一个枢纽性的地位，所以我们了解到挽回祭呢，我们才能够继续的往第四章以后如何因信称义的这个地方，我们来继续的看第十七节，四章十七节，行，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第四章讲到一个人，他叫做亚伯拉罕。那么怎么叫做信呢？怎么叫做信？他说讲到一个人，他说亚伯拉罕，如果我们这个亚伯拉罕他是信心的什么？信心之父。什么叫做信心之父呢？就是说有人要信神，我们要信神，我们按照谁的榜样去信？按照亚伯拉罕啊。所以亚伯拉罕他是信心之父啊。所以我们说什么之父，什么之父，就是说这个人他是开创这个信心的这条道路的这个人哦。我们有一个信心的榜样，这个榜样呢就是亚伯拉罕。所以你要怎么相信呢？你就像亚伯拉罕那样子相信。第十七节说亚伯拉罕他信什么？他信死人复活，什么？还有什么？无变为有。好，亚伯拉罕的生命当中有死人复活吗？谁死人复活了？他的儿子以撒，哦，他本来要把他儿子以撒献祭的，但是呢，在他快要下那一刀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了一个替代品，所以以撒他就好像从死里复活一样，好像从死里 好像从死里得回了他的儿子，在希伯来书讲，对不对？好像从死里得回了他的孩子，哦，这是死里复活。然后无变为有呢，是他太太莎拉，哦，本来不会怀孕，然后到了年近百岁的时候，然后他那个竟然能够怀孕生子，哦，所以讲到莎拉，讲到以撒，这两件事情，使得亚伯拉罕成为我们信心的榜样。好，我们再来看第五章。如果如今我们这些人如何领受这个信心？第五章这里说，行，第五章我们领受，我们这些人我们领受信心，那么我们因信称义之后，因信称义对我们有什么，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因信称义对我们这个人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第五章，我们只念第五节就好了。第五节，行，因我们还软弱，不是，第五节，行，患难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好，因信称义，然后呢，就受到患难，这是整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所面对的一个问题。苦难，苦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苦难，坏人本来就应该受苦啊。那个特别是我们刚刚讲到犹太人哦，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榜样啊，就是他们做好神就祝福，做不好神就不祝福。那么基督徒受难到底是基督徒受患难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基督徒也要经历患难，也要经历逼迫？这是在当时罗马帝国当中的基督徒，他们所面对一个很现实的一个光景。在当时的时代，信了耶稣就表示说他要预备死，就是表示说他要预备被逼迫，就是表示说他要预备从此以后他的家产都要被充公，就是过着漂流无定的生活。他们所要摆上的代价是一个生命代价。为什么需要？这里讲到说，他在受患难的时候，神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里。哦，原来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圣灵使我们认识到神的爱，并不是说神不爱我们，而是说我们对神的爱要有那个深刻的认识，是透过患难，透过患难才使我们真正的去在患难当中去认识他儿子的爱。因为每一次在患难当中，不是我自己在受苦，乃是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借着死跟我一起在受苦。所以这使得基督徒的苦难特别对基督徒的信仰有特别的意义。所以我们能够在患难当中，本来我们对神的爱我们只是一种很抽象，很表面，很理性上面的一种认识，但是透过患难，神的圣灵将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难怪有一位心理学家叫做 James Dobson， 他讲到说，人在患难的时候有两个选择，一个事情是他从此以后他就觉得 God doesn't make sense， 他就是从彻底的把神给丢掉了，再也不相信了。另外一个反应呢，他紧紧的抓住神，然后去那个抓住他的信仰，所以他写了一本书叫做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全名叫做 Hanging There When God Doesn't Make Sense。 好，然后第五章第十二节，请，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而来，以致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没有律法以前罪也不算罪，没有律法以前也不算罪。好，这里讲到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所以第五章十二节以后呢，第五章十二节之前呢讲罪，是讲一样的犯的罪，那个叫做罪行。哦，第五章第十二节之前呢，讲到罪呢，都是讲到我们人犯这样的罪，偷窃的罪， 杀人的罪，什么罪，什么罪，所以我们人有罪，一样一样的，好像那个会计一样，把你的罪这样子列出来，所以总和你的账号是负多少钱啊？人是这样子的有罪。第五章以后，十二节以后所讲的罪呢，单数的，所以十二节以前的罪是多数的，十二节以后所讲的罪是单数的。是讲了我们的罪什么？罪性，对，罪性单数的啊，所以十二节之后讲到罪性、罪行，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去犯的那些罪。罪性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那个堕落的人性呢，罪性哪里来的？十二节这里说是从谁来的？啊，从亚当，原来我们的祖先亚当堕落，所以存在我们里面有那个罪性，罪性呢就跟我们一起共存，没有办法离开哦，啊，所以第十二节之后就是讲到罪性的问题，罪性的问题呢，讲到从亚当而来的，我们对罪呢就是。把罪带给我们，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呢，还有另外一条路是从基督而来，所以就是把亚当跟基督做一个对比。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七节，第五章第十七节。行，若因一人的过犯，死就临到这一人作王了，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人，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好，所以讲到罪性的时候，我们就要讲到有两个始祖，第一个是亚当，第二个是基督。从亚当来的是一个犯罪的生命，从基督来的是一个称义的生命。那么第五章开始就是讲到说，我们这些人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要怎么样子？从亚当里面，然后进到那个在基督里面，我们要怎么样子使我们的生活？从前我们是在亚当里面，我们顺着那个罪性，我们顺着人性当中那个堕落的本性去行。虽然我不愿意去做，但是那个罪性给我的引导，罪性它在我的生命当中做什么？死亡。所以，我们犯罪呢是那个王叫我去做，王叫我去做，我不能够违抗那个王的命令，所以我这个人就好像一个傀儡一样，罪性在这里，罪性就好像一个那可恶的那个操纵者，他在第五章十二节之后呢，我们讲到他是一个单数的，而且他是好像是一个拟人化的，罪变成一个拟人化的一个有手有脚可以来操纵人的哦，所以我们按着那个罪的本性，本来我不想去犯罪，不然又去骂人了啊，就是这样子，让我的不由自主的这样去犯罪，哇这个对一个不信主的人呢，他也许觉得没什么，但是信了主之后，有这个神灵住在我的心里面，开始我就觉得犯罪这件事情不是那么好受了。因为跟我这个信主之后，我的信主的那个从神而来那个个性呢，就已经不相合了。所以对基督徒来讲，犯罪呢是一件让我觉得不舒服的事情。这是我们信主从黑暗进入光明之后，我们生命的一个，因为我们生命不一样，所以我们对罪的感受不一样的。从前罪对我们的感觉呢，我们可以跟罪这个和平共存呢、啊。这个王叫我做什么，我就很那个光明正大合理的去顺服这个罪性的带领。但是呢，在我信主之后，这个罪性对我的辖制，我开始觉得不舒服了，因为这个罪性对我的这个控制呢，是让我跟我这个属灵的这个本性呢，是当中一个让我不舒服的事情。所以我怎么样子从一个住在亚当里面的人，我成为一个住在基督里面的人，这个是 第五章一直到第八章所要告诉我们的一条道路。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四节，请。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哇，我记得我们这个半年前嘛，好像几个月前讨论这一节也是讨论的非常的激动啊。其实这个我现在讲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讲过，但是呢，如果真的要这个听仔细的话，上网去听我们过去这个九个月的这几次逐日学，非常的非常的这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讨论。我们借着洗礼归入他的死，这讲到我们死这件事情是一受洗怎么样马上发生的，对，洗礼归入他的死。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在受了洗之后，我们就与主同死了。我们与主同死这件事情，我一信主马上我那个死就是说我里面那个罪性老我那个在我里面的那个地位，他马上从那个王座上面下来，基督，然后呢，基督马上把这个罪性的这个权势从王座上面拿下来。但是呢，我们让我们复活呢是怎么样？叫我们什么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注意，我们归入他的死是被动的。哪一个人死是自动的？死都是他死掉就断气了，死是被动的。但是活你要自动的。哪一个人活是被动的？我躺在床上，然后我就可以，我什么我还要呼吸啊，我活我必须要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就是谁的举动啊？是我的举动啊。我的举动有新生的样子，我的举动要有新生，我自己要去动啊。所以这个死呢，这个旧的这个生命的过去，这个是基督耶稣的工作。但是呢，新生命的开始是我自己意志上面的工作。我记得我们在这里有很多很多的讨论，为什么？因为有一派的想法说，你信了耶稣之后，你怎么样子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你怎么样子从这个亚当里面进到耶稣里面，就自动搬迁嘛？这个户口转移哦，自动你就过去了，所以你再也不用担心了。你信了主耶稣以后，你的生活行为一定正常，一定活得像个正常人一样，绝对不再犯罪了。有这回事吗？没有，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方式，我自己去举，我自己去动，我自己去与罪征战，我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跟那个罪不妥协的抗争，叫我们有像耶，一直到我们像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这里我们看到说，有些事情神为我们完成，有些事情神他让我们继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继续的去征战，继续的去对付。第六章第七章一直讲到这个与罪征战的这个光景。我们看第六章第十四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好几次我讲到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那罪在哪里？罪在哪里？罪不在宝座上，罪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在野党，对不对？他执政那个过去了啊，他变成在野党。在野党有没有用啊？哦，在野党有的时候他翻转起来的时候还会翻盘呢。哦，哇，这个在野党很厉害的啊，罪不做王，但是罪做在野党。罪的那个势力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的时候那个兴风作浪，让我们活得还像个罪人一样。所以，让我们能够 称义，是我们不断的跟那个罪去征战。第七章第四到六节，哦，来，行，哦，我的弟兄们，这样说来，你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叫你们归于鬼人，就是归于让从死里复活的，叫我们结果子给神。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在我们的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但我们既然在存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又按着心灵的心样，不按着遗文的旧样。好，这里讲到说这个捆我们的律法，所以在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生活当中，第七章这里很难解释的地方就是，女人有一个丈夫，第七章第一节的开始就讲到说，女人有丈夫，然后这个丈夫死了，这个女人就归于别人，然后如果丈夫没有死，这个女人就不能够归于别人。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是讲到保罗他是使用摩西律法当中的一个婚姻法来说明我们跟罪的关系，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在摩西的婚姻法当中呢，必须要女就是一夫一妻，所以这个妻子呢，要等到丈夫，妻子跟丈夫之间有那个法律上面的关系，直到这个丈夫要死去了，这个不能够说丈夫还活着，女人就去跟别人乱搞，这个是淫乱。但是丈夫死了，女人就可以随意的再嫁，这个是整个摩西律法上面讲的。然后讲到我们跟罪的关系，就是我们跟罪就好像跟在我们还没有信主之前，我跟罪是好朋友，巴比巴比。然后罪叫我去赌博，我就很高兴的去赌博，很高兴的去做这些犯罪的事情。但是有一天当我信主之后，我死了。所以这里讲到死，不是罪死了，不是罪从此以后就不跟我捣蛋了，乃是我在基督里面，我那个旧我死掉了，所以我那个喜欢犯罪的那个我死掉了。从此活出来的我是对罪是有敏感的，对罪不喜欢的，所以这个心我呢，我就不再喜欢去跟这个罪在一起，我喜欢那个上帝的律。这里讲到说，我们不再受那个律法，那个罪恶里面那个，特别是那个律法的控告，所以让我们脱离捆绑我们的律法。从前那个律法，他告诉，当我们看到律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喜欢律法？因为律法一直在控告我们，一直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坏人，你是一个犯罪的。但是如今我们在不受这个，不受律，不是跟律法为敌，不是受到律法的控告，乃是我们能够因着信耶稣而能够遵守律法。好，第八章第一节。行，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被定罪了，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死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我们刚才讲到这个我跟罪之间的这个斗争，这个斗争到底要怎么结束？我记得我在讲第八章的时候，我举过一个例子哈，就是中日战争的例子。中日战争呢，到底是谁打赢的？那个台湾那边讲说是蒋介石这个率领八年抗战，那在大陆那边呢，讲到那个毛主席这个讲什么那个叫做什么东西哈、啊，那个时间什么那个反正空那个。顿持久战啊、哦！那到底是谁？到底是谁打的？到底是谁打赢的？美国啦！所以那个，如果不是美国参战的话，所以这一场战不知道要打到什么时候啊、哦！所 所以讲到这里，这是当然不是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但是稍微可以认识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功用，或圣灵在我们当中那个决定性。我们跟这个罪恶相争，那圣灵跟情欲争，情欲跟圣灵争，到底要争到什么时候？到底到最后谁赢谁输？到底罪还会不会这个败落复活，死里翻盘？会不会？这里告诉我们说，保证不会。为什么？因为圣灵。所以你注意，从第五章到第七章这里没有讲到圣灵，没有讲到圣灵。为什么？他一定要强调我的努力，强调我跟罪之间的那个争斗。八年抗战到最后，美国人打赢，中国人要不要打？中国人睡在那里，让日本来打吧，然后反正最后会赢嘛，是不是这样？不是啊，如果你这样跟那些老兵讲的话，那些老兵一定很不服气啊。他们抛头颅洒热血，被活埋的。然后你跟他讲说你不用打，他说他把你那谁打？中国人打，中国人的骄傲啊。那为什么中国人这么骄傲？因为中国人在这当中参与了八年的抗战，参与了这场战争。虽然好像中国人在这当中很要输了，但是呢，到最后赢了。赢得让中国人觉得很光荣、很骄傲，为什么？因为中国人在这当中参与了，啊，这就是我们跟罪恶相争的这个目的。我在这当中，我参与了这场战争。是的，圣灵帮助我们，做最决定性的，在决定性的时刻，我们得胜了。但是在许多的时候，我们跟这个罪恶在相争，我们跟这个罪恶在对抗。我在对抗我肉体里面那个老我情欲。罗马书里面宝贵的地方在这里，因信称义，不只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我就等着上天堂了，因信称义乃是我信了耶稣之后我更加的努力，以至于让这个义不只是称义，只是得到一个义的地位挂着牌子，而是我能够真真实实的成为一个义人。这是罗马书第一到八章所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教训。好，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再继续的来复习。那我们就如果弟兄姐妹在这当中有缺过课的呢，就上到网上去听了。好，那我们一起祷告。现在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借着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且为我们复活，为我们成就了荣耀，为我们升上高天，为我们掳掠了仇敌，为我们将圣灵赐下来住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以至于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个把握，这个把握就是我们能够得胜。我们能够得胜不只是靠着你我们什么事都不做，而且我们靠着你我们努力的征战，我们能够得胜。我们感谢赞美主，因为在这个胜利当中你是当帮助我们的，因为在这个胜利当中我们是有参与的，以至于我们能够配得你所赐给我们那个荣耀，我们也能够将这荣耀归于神。我们将以下的时间我们敬拜的时间，我们唱诗的时间，我们讲道的时间都交在主的手中，求主继续我们同在，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谢谢。